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的十七章第四节两种画面。这节虽然有点长哦，不过如果你仔细把它读完之后，你应该会发现他在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形式与内涵的区别嘛。那么小我是要让我们着眼于形式，而圣灵让我们着眼于内涵。我们接着第九段来看一看，他说：“仔细的来端详画面本身吧。”然后这个画面就是指内涵，那不要让画框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这个画框就是指形式，那内涵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内在的灵性，那形式指的是外在这个世界。那么他说呢，小我的礼物只会带给你诅咒，你一旦接纳它，一定会感到自己必遭天谴。好，那这个诅咒呢，它的要点就是在于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因为小我真的非常的会变花样，它真的很会弄出一些让你真假难辨的形式出来。所以下面第八句呢，它有提到，不要被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小我思想体系的表象所蒙蔽了，就是它的表象看起来再美好，它的内涵仍然是小我。甚至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段的最后面一句，你有看到那两个字，就是死亡。他说好好的端详框里面的画面，你就会明白小我所给你的礼物其实只是死亡。因为幻象不管它看起来有多真实，它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么尤其是在你即将要失去它的时候，有时候你才会觉得大梦初醒，原来幻象是不存在的。但即使在你拥有它的时候，那份空虚感呢，其实也是时不时的在升起，暗示你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好，那下面的第十一段呢，他说神圣一刻即是天堂的缩影，那是天堂送你的礼物。那这个神圣一刻呢，就是指圣灵的画面。那它是天堂的缩影，那我们也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倒影，就天堂在这个世界的倒影。所以它这边神圣一刻指的是说你能够用宽恕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他就把这个叫做神圣的一刻。所以它这个呢还是有一个画框，还是有一个形式，它还没有脱离轮回，但是你以圣灵的眼光去看眼前的这个世界。所以他说它也是镶在画框里的一幅画，就意思是说它还是有形式的，但是你已经能够去区辨形式跟内涵，而且知道形式是不重要的。好，那么他说呢，你若接下这份礼物，自然不会在意画框，若非你已自愿把眼光集中于画面。好，所以这边还是有画框跟画面的，那但是你已经把这个焦点转换过来。好，那他说呢，除非你把眼光集中于画面，否则你根本就收不到这份礼物。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正如小我的整个思想体系都藏身于小我的礼物之下，同样的整个天堂也藏身于神圣一刻里边。好，那这个小我的礼物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特殊的爱嘛，或者说后面到比较后面正文他会讲到的偶像。那么这个小我的礼物特殊的爱呢，其实就是他这边所说的画框啊，他不断的讲的画框啊，然后包括后面讲的什么廉价的玉石啊，什么宝石其实是血迹啊之类的，总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讲特殊的爱。那因为特殊的爱是最容易会去迷惑你的，如果你碰到特殊的恨，跟你说这个内涵是罪疚跟恐惧，这个很容易去看到嘛。那特殊的爱呢，跟你说这个内涵是罪疚跟恐惧，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去辨别了。好，那下面第十二段第六句开始，他说不要忘了画面本身才是礼物。好，不要忘了画面本身才是礼物，虽然是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没有几个字，很容易就被漏过去。但是如果说你对于修炼呢有一些经验的话，可能你会注意到他这边的这个提醒到底是在说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心灵圈观察到太多的学员，包括老师很注重，还是很注重形式。那包括很多人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他做了大量的宽恕，或者说他 自认为他自己做了大量的宽恕之后，他就要又要回到那个形式，他的那个注意力又要回到形式，他就会一直去看说，哎，那我都做了这么多宽恕，那我的外境是否有改变呢？外境有没有变好呢？那外境没有变好，是不是表示说我的宽恕做得不好， 或者说外境没有变好，是不是表示其一课程就没有用？这个都是在无意识之中呢，又把这个注意力转回到形式上面去了。好，然后有时候外境好或者不好，就开始又牵动了我们的心境，又开始高低起伏了。好，那好像外境转好了，就表示这个我们练习的很不错。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当心了，不要忘了画面本身才是那个礼物，画框永远不是重点，所以你的外境到底怎么样永远不是重点。好，那下面第九句呢，他说同时注视这两幅画，其中一幅是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画面，镶在一个沉重巨大的不成比例的画框里面，这小我。那么圣灵是配着简朴的画框悬在光明之中，美得让人目不转睛。好，那下面的第十三段呢，他说你穷一生之力锲而不舍的想把赏心悦目的画面镶进错误的画框，就是把圣灵的画面镶进到小我的画框里面。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脚踏两条船，就是既想要小我的特殊的爱特殊性，又想要上主的爱。那你可以看到普天之下的宗教，包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无意识之中在做这样的事情，认为我们可以既抓住形式然后又抓住内涵，但这个是不行的。好，那第二句开始呢，他说一幅配上的不成比例的画框，故意让人看不清楚其中的画面。这个是小我的画，它的画框非常的大，很厚重，甚至初看上去是很华丽的。那因为它掩饰它的内涵，就是那个画面。那小我的画面是什么呢？小我的画面一定是罪疚跟恐惧嘛，就是你再怎么去探索，你发现到的最终都是这些，就是分裂。但是他用这个画框，就是各种特殊的爱呢，去掩饰他自己。那么另外一幅圣灵的画呢，是画面跟画框相得益彰，醒目动人，就是说这个形式跟内涵是相配起来的。虽然说形式本身是不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拥有了圣灵的内涵之后，那么外在的形式，你的外境呢，其实也会自动去安排好，自动去搭配起来。但是它往往不是跟你原本小我的意想是一样的，跟你的小我的期待是一样，通常都是不一样的。那只有你用圣灵的眼光去看了，才会看出这个形式的确是最好的安排。好，那下面的第十五段第五句呢，他说于是画框渐渐的隐没了，上主缓缓的由你的记忆中升起，他愿以整个造化与你那既无价值也无意义的小小画面来交换，就是小我的画面。那这个指的就是说你从小我这幅画转换到圣灵的那幅画之后，在过去就是一个脱离轮回的过程。那这个所以说画框渐渐隐没了嘛，就是说有形有象的东西逐渐消失了，那么就是你脱离了这具身体，也脱离了这个世界。当然当你脱离这个世界之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因着你而存在的嘛。所以如果你真的脱离了它，它就消失了，就是这边所讲的画框逐渐隐没了，形式逐渐没有了。那因为自始至终只有内涵是存在的，没有任何形式是存在的。好，然后下面最后一段十六段第三句开始，他说你只需要把力量跟荣耀归还给上主，不要再留恋那些幻象，这一切便非我们莫属。那这个所谓归还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原本在小我的思维底下认为力量跟荣耀都是归于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很惯常的思维，包括我们在人间觉得我们譬如说很成功啊，或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好，我们都会归功于我们自己，对不对？好，然后如果这个做什么事情失败了，或者做不成功了，我们就会怪罪别人。那这个所谓小我呢，它是要篡上主的位嘛，那么这个篡位的一个标志就是把这个力量跟荣耀拿到自己身上，好像我是一个圆满具足的个体。好，那这边所说的力量跟荣耀归还给上主的意思就是说重新的去确认上主是你的天父，他是你的生命的源头，创造你的那一位。那么真正的力量跟荣耀是从他那里来的，而不是 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好，那所以他才说力量跟荣耀会随着他在我们心中升起而进入我们的生命。好，因为当你确认他是你的天父的时候，你也确认了你跟他的那个一体性嘛。那么所以他原本有的那些力量跟荣耀当然也就非你莫属。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探索的这个两种画面。好，那么这一节呢很多人很喜欢，因为它很形象化。好，那么当你仔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谈的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形式与内涵的区别。